刘备被陆逊打败之后，躲进了白帝城，他竟然就不愿意回成都去见诸葛亮了。
哎呦，怎么啦？
刘备说，哎，当初如果我愿意听诸葛丞相的劝告就好了，现在我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回成都去呢？我要卧薪尝胆，深具教训，不打胜仗，我绝对不回成都。说完呢，刘备就把白帝城的旅馆的招牌画一个叉，改成永安宫，就在这个永安宫里面开始办公睡觉了。
这刘备啊，人在永安宫啊，虽然说要深具教训啊，可是他的心情啊，实在是非常的悲伤，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哦。他每天晚上啊，几乎都梦见关羽、张飞这两个人啊，在梦中牵着刘备的手，跟刘备说，
哥哥，我们想念你
啊。要是这样说还好，这两个人说哥哥，我们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要死啦，说这种话。
就是这样子啊，搞得刘备啊整天啊头晕目眩，冰冰沙沙的哦，整个人精神恍惚哦。到了这隔年啊，刘备呢终于染上了重病，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刘备派了人到成都去把诸葛亮请来，诸葛亮赶快就叫刘阿斗留守在成都，自己呢就带了刘备的两个小儿子刘勇跟刘礼来到了永安宫见刘备。刘备啊叫诸葛亮坐到床边来，跟诸葛亮说，丞相，我全部是靠你的帮助才当得上这个皇帝，可是我多么愚蠢啊，我不听你的建议，自作自受，唉，现在眼看我就要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最后几句话请丞相听我交代吧。
这诸葛亮听了一直流眼泪哦，他安慰刘备说，皇上，你千万不要讲这种没有元气的话。
啊，丞相，我要拜托你，我死之后请你照顾我的儿子刘禅阿斗啊。
诸葛亮听了立刻跪拜在地上说，皇上，臣一定全力以赴。
啊，我知道我们家阿斗很笨，可能是在长坂坡被我乱摔摔坏的，所以是我的错啦。如果阿斗勉强可以的话，请丞相你辅佐他，如果阿斗完全不行的话，丞相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做成都之王，我一点都不会介意呀。
哦，诸葛亮本来流着眼泪哦，这一听哦，这个泪水全部变成汗水，太可怕了，这根本是老板在考验忠诚度嘛。这诸葛亮啊急忙跪在地上猛磕头哦，他说，我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少主，就像辅佐皇上一样。
啊，刘备就是要听诸葛亮亲口说这句话。听了之后啊，刘备赶快把两个小儿子叫过来，跟他们说，你们都听到了，我死以后丞相一定会全力辅佐你们，可是你们兄弟三个人一定要把诸葛丞相当成是自己的爸爸那样子对待，知不知道啊？
刘礼啊跟刘勇听了赶快跪在地上向诸葛亮磕头，磕的地上叩叩叩的发响。诸葛亮啊也赶紧对着刘备说，臣就算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刘备欣慰的点一点头，又把脸转过去虚弱的叫着，赵云
哟。赵云回答，我在这里。
赵云，每次我遇到的危险都是你来救我，可是这一次是谁都救不了我了。
主公，
刚刚丞相讲的话赵云你都听到了，我死之后 我的三个儿子也要拜托给你，有谁欺负他们，你就像当年在长坂坡一样，把你的长枪挺出来。
皇上，我一定会的。
刘备很欣慰地点点头，又对其他的文武百官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们都要自爱。说完，刘备的两眼忽然望向了空中，然后面露微笑说，二弟，三弟，哥哥我。刘备想要对空中挥手，可是手才刚抬起来，刘备就断气死了。这一年是西元223年，刘备享年63岁。
刘备过世的消息传来，这魏国的曹丕还在想，好歹啊，刘备也是一方之霸哦，要不要派个人去送个花，鞠个躬哦？不过呢，曹丕的手下司马懿立刻闪出来说，主公，现在啊，正是蜀国最脆弱的时候，如果不趁这个机会进兵攻打他们，更待何时
啊？人家家里面刚死了大人呢，你这有点趁人之危吧？
司马懿说，要打败敌人不趁人之危，难道还等他们养精蓄锐吗？
哦，这也有道理。曹丕就立刻叫司马懿开始筹划。
司马懿啊，是个足智多谋哦，手段灵活的人哦。他一接到命令啊，立刻联络了辽西的西羌兵100,000，南蛮孟获的军队100,000，东吴孙权的部队100,000，又叫啊魏国的大将曹真率领军队100,000，以及从刘备阵营投降魏国的孟达率领的上庸的100,000部队，一共是500,000人，分成五路大军，分别由不同的方向向蜀国进攻。
随着关羽、曹操、张飞、刘备这些闪亮巨星一一过世，三国正式进入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时代。诸葛亮就在最低迷的气氛之下，立刻就要面对司马懿所发动的500,000大军的攻势。这一场诸葛亮跟司马懿的对决，为接下来这两人之间一场又一场智慧与军事的竞赛揭开了序幕。这大好的江山，难道真的从此就会成为这两位下棋高手的棋盘吗？棋盘上面所有的棋子，棋盘旁边所有的围观者，全部都不安地等待着。